4027篇，我们一起念啊。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那作恶的就是我的仇敌，前来吃我肉的时候就半跌扑倒，虽有军兵安营攻击我，我的心也不害怕，虽然兴起兵攻击我，我仍旧安稳。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赞扬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地保守我，在他亭子里把我藏在他帐幕的隐秘处，将我高举在磐石上。现在我得以昂首，高过四面的仇敌，我要在他的帐幕里黯然献祭，我要欢吃欢送耶和华。耶和华啊，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求你垂听，请你怜恤我，应允我。你说你们当寻求我的面，那时我心向你说，耶和华呀，你的面我正要寻求，不要向我掩面，不要发怒赶逐仆人。你向来是帮助我的救我的神啊，不要丢掉我，也不要离弃我。我父母离弃我，耶和华必收留我。耶和华啊，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因我仇敌的缘故引导我走平坦的路。求你不要把我交给敌人随其所愿，因为妄作见证的和口吐凶言的起来攻击我。我若不幸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就早已丧胆了。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神召集你的众儿女来到神的殿中来学习神的话语。主啊，就求神的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听的讲的都能够同感一灵，在您的话语中得造就。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今天要讲的那个题目是等候神，就是等候，并不是说我在等候神这个上做得很好，而是这个在等候神上做的是很不够，更需要操练。所以呢，就是这个我借着机会呢，就是来分享这个等候神这个题目，以此来这个鼓励我自己，也能够希望弟兄姐妹一起得鼓励。我还先讲个故事，就是在大学时候我们会做这个实验，然后这个我当时做的时候呢，是一开始做是这样的话，实验的话是轮流做嘛，有很多实验，然后学生轮流做，然后呢是我做一个，是就轮到我做第一个实验，就是其他同学都还没做过，然后老师就让我是写报告，说是尽量写的这个仔细点，然后就是很仔细的写了这个实验的这个报告，然后老师看了以后，他说这个，说你这个经验没有，教训一大堆。所以就是我在这里面是并不是说呢分享我的经验，或许在我就在过程当中有很多这个教训，当然的话也可以就是说总结这个经验教训，然后我们得以这个得造就得鼓励。就是这题目怎么想到的呢，就是在前段时间，就是在每日这个读这个每日灵修小品的时候，就读到这个诗篇27篇，然后呢当然的话我的生活上工作上一直会有 struggle， 然后就当然这段时间又有一个比较大的这个问题，所以就是感动，有感动，就是说要分享那个等候神这个主题。我们在 西区小组查经的时候，就在过去三个星期五哈、啊，是这个每次会议第就是前三个星期五是在是在我们家是这个有小组查经聚会，然后呢就是曾涛弟兄问就是我们的喜乐指数是多少，当时就是弟兄姐妹有很多分享，然后他们喜乐指数多少，就一是比较糟糕的，然后十是最好的，但很多弟兄姐妹都是八九的或者十的，然后轮到我的时候我说喜乐指数我说是二和三，因为是在工作中碰到很大的难处，所以的话我就是喜乐不起来，就是喜乐指数就很低了的。就是那个星期五是在我去日本出差之前那个星期五，就是看到这个是工作上很多困难，所以就喜乐不起来。但是在小组聚会之后，然后聚会过程当中，然后弟兄姐妹又问我说你现在喜乐指数有多少了，然后当中的时候是我说我已经是有到 average 水平，就是有五的这样，然后到聚会之后的话弟兄姐妹又问我那你现在喜乐指数多少了，我说已经有这个高于这个 average。 在两个星期五之前我们是在这个福山家小组聚会，然后又问这个喜乐指数多少，我说那天的话喜乐指数是十块十了，我说那为什么呢，就是其实从这个日本出差回来就是问题并没有解决，工作难受还在那地方，但是我看到就是说神就保守我平安的去平安回来，看到神的恩典在我身上，然后我就可以就是喜乐指数就会高了。就是我在工作中会这种跌跌荡荡，就是心情会有波动，然后其实在服事身上呢也会有这样的波动。在上个星期五是在这个曾涛弟兄家这个小组聚会，然后一位姐妹又问我说你今天的喜乐指数有多少，哇，我说今天喜乐指数又是这个低于 average， 因为是不是那是其实不是因为工作了，而是因为这个主日要我分享主日信息，所以我这个就是压力很大，又喜乐不起来。其实真的是我需要操练，就是说操练在神面前那个等候神，等候神的供应，真的看到神的供应的时候，看到神带领的时候，我想我的喜乐指数也会增加。当然的话就是说上个周五聚会之后的话我的喜乐指数又会高 average。 所以就是提醒弟兄姐妹的，就是说我们教会有小组聚会，就是鼓励弟兄姐妹来到我们小组当中，说不是因为啊我心情不好所以我就不去小组聚会，我们心情不好的时候我们更要去小组聚会。就通过我的经验的话，就是说刚开始聚会的时候喜乐指数是低的，然后聚会完之后的话喜乐指数就会高起来。当然的话就是如果说你是心情不太好，我们别的弟兄姐妹心情会好一些，然后在那里也会就是鼓励你，对，就是让我们真的是在组里面都能够也相互鼓励相互扶持哈。好，我们再回到这个诗篇二十七篇。那诗篇二十七篇呢是大卫写的一个祷告诗，就是诗人的坚信神必能拯救他脱离一切攻击他的敌人，因为神必信守与他的民所立的约。就是诗篇呢可以这个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呢是一到六节，诗人呢先说他祷告的根据是对神的信号，他说是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所以亮光的话就象征着一切这个美好的事物。诗人在这个第四节里就是宣誓一生要敬拜神，享受他的恩典，寻求他的旨意，就是 昨天我在还在准备的时候，我又读这篇，我读到这里的话，其实我是很受感动，就是第四节里说的，就是说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中求问。就是我就想象我自己，我这一生一世究竟是在追求什么。真的，我们这弟兄姐妹也要想想，我们这一生我们是在追求的是什么。然后这个诗篇第三部分呢，是第二部分是7到12节，就是述说这个祷告内容，就是求神连续，求神不要离弃他，求神不要将他交给仇敌，被敌人所胜。最后的话就是13到14节，是以这个一心等候神结束，就是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就是圣经中就等候神的故事很多，我们先看两个故事，就是一个是扫罗王的故事，大家都很熟悉。当扫罗被这个撒母耳所高，然后成为这个以色列的第一个王。然后在撒母耳记13章的那个记载这个扫罗与这个非利士人打仗的故事。在之前的撒母耳在撒母耳记上10章8节，就是撒母耳对扫罗说，就是说你当在我以先下到解甲，我必下到那里献燔祭和平安祭，你要等候7日，等我到了那里，只是你当行的事。在过去的话，就是先知都是神传话语给先知，然后先知给他的子民来说话。在撒母耳记上13章8到14节是后来发生这件事情。扫罗是照着撒母耳所定的日期等了7日，但撒母耳呢还没有来到解甲，然后打仗情况呢也不是很顺利，这很多人都跑了，这扫罗就着急了。然后扫罗说把燔祭和平安祭带到我这里来，扫罗就献上了这个燔祭。这刚献完，我想还是在第7天，撒母耳就到了，扫罗出去接他，迎接他。然后撒母耳就问他说，你做的什么事呢？扫罗说因为我见百姓离开我散去，你也不照你所定的日期来到，其实撒母耳是在最后一天来到的，而且非利士人聚集在密林，所以他什么心里害怕，说恐怕我没有祷告耶和华，非利士人下到解甲攻击我，说我就勉强献上燔祭。这13节是这样说的，撒母耳对扫罗说，你做了糊涂事了，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的命令，若遵守，耶和华必在以色列中建立你的王位直到永远，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耶和华已经寻找了一个合他心意的人，立他做百姓的君，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你的。在这地方看到，就是扫罗没有等候神，也没有等候祭司到呢，就自行献祭，这是违背神的律法，也违背这个先知撒母耳的明确的那个吩咐。但扫罗有借口，扫罗说是因为情况危急，所以他就办了这个，就违背神。所以我们弟兄姐妹再想想，我们情况危急的时候就可以违背神的旨意吗？所以我们这世上也是的确是这样，是困难，我们等候神的时候也困难。我们在我们那个既穷力竭的时候就很难信靠神了。就扫罗觉得时间紧急，就不等候神的时间，因急躁违背神。 所以呢，就是说这个神常常以这个言辞来考验我们的顺服与忍耐。但大家都知道以后扫罗的结局是什么。我们再看看大卫王的故事。但到后来的话，那个撒母耳就在这个大卫的家里偷偷的告了大卫。那时候就是大卫第一次被告的时候，应该我查了圣经，我没有具体查了，他应该是十几岁的这个青少年这样。他被告以后，其实他已经有这个君王的身份，但是当时扫罗还在位，大卫不可取代这个扫罗的王位。当然后来都大家知道都很熟悉的故事，就是扫罗因为嫉妒，然后这个就追杀大卫。那大卫当然就是逃离这个扫罗的追杀。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有两次就是大卫可以轻而易举的杀死扫罗。在这个时候的扫罗明显就是大卫的仇敌了，但是大卫却没有杀死扫罗。大卫说这是因为扫罗是耶和华的受膏的，他不可以亲手杀耶和华的受膏的。是在扫罗死后，大卫是23岁的时候，在这个希伯伦登基为这个犹大王，然后这个在30岁的时候呢，在又被告成为这个以色列的全地的王。对，所以大卫呢被称为合神心意的人。这是就是圣经中就是两个就是明显的那个一个正面能力的一个反面的例子。再就是大卫写了很多很多这个诗篇来这个表达他这个他要信靠神，等候神。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诗篇62篇也是说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很动摇。我的心啊，你当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第八节说你们众民当时时依靠他，在他面前倾心吐意，神是我们避难所。但在旧约当中，就是大卫是有很多地方说是要等候神，等候神。就是第一个，他就是说是当专等候的，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但在现今，我们收洗归入主名下的基督徒，我们已经得到神的救恩，我们现在还需要等候什么呢？就等候神，在哪些地方等候神呢？我想给弟兄姊妹想分享以下这几点。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等候主再来，我们等候与主相见。就是我们基督徒，当然的话，我们受洗归入神名下，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在地上最大的盼望，其实就是等候主再来。就在希伯来书的话，他是说，9:27说，按照定命，人人都有意思，死后且有审判。像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了许多人罪，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并与罪无关，乃是为拯救他们。就主再来的时候，他要接我们这些还在等候主的人，然后我们信徒呢会带着荣耀的身体永远与神同在。这是基督十字架救恩的高潮和荣耀的顶峰。就是我们最后我们的灵魂体都得以救赎。 主在这个启示录结尾说，就是这么说，说是的，我必再来。这约翰的回应是什么呢？约翰回应是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和第二点呢，我想分享就是这个，我们要等候神的应许，等候圣灵的带领。这里我又想给大家分享一个故事，是在救援，又是在救援的故事。神会允许我们一些事情，但神有神的时间，神有他的办法。大家当然也很熟悉的故事，就是我讲的并没有什么新的内容，都是圣经里的东西。就是亚伯拉罕被神呼召出离他的离开他的本族本家，然后这个在这个迦南地寄居。神允许他和他要从他生一个儿子，然后他必成为多国的父，就是。但是亚伯拉罕等了十年，这个他的太太以撒还没给他生孩子，他们就撒拉也没撒拉，还没跟他生以撒，那他们就着急了，大家就他们想想办法，就通过这个使女夏甲，所以给他们生了一个孩子，以撒玛利。当然的话，神是责备他，说只有撒拉生的才是应许生的。所以最后当然又等了一段时间，最后是撒拉给他生了以撒。我想这是当然是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但在这一点上，这是他的一个十足的地方。我们也知道，以撒玛利是这个就现代这个阿拉伯人的祖先，现在就是阿拉伯人跟那个以色列世世代代为仇，就有这样的一个这个后果在这地方。主耶稣在他这个复活升天之前，也吩咐门徒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就是约翰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我凭着自己的权柄，父凭着自己的权柄锁定日期时候，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在这个第八节使徒行传一章八节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到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当然呢，接下来的话就在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临，这些门徒使徒他们是没有离开耶路撒冷，他们等候圣灵，等候圣灵来到。但现在就是圣灵的话是与我们每个人同住，神会应许我们，圣灵也会带领我们，所以说我们要等候神的应许，我们要等候圣灵的带领。就我们教会那有很多弟兄姐妹，我们在重大决定的时候，我们要弟兄姐妹都要一起在主里面祷告，等候圣灵的带领，等候神的应许。这就是说圣灵的带领，圣灵应许并不是说只是印证在一个人身上，是会印证在许多众弟兄姐妹身上，所以我们众弟兄姐妹一起来寻求神带领，在祷告等候神。第三点呢，我想分享就是这个等候神的怜悯，就是我们受洗归入神名下的人，这并不是说这个神保证我们这个天色长蓝，这个一切都很顺利。我们在这地上呢会有很多这个不如意地方， 我们会有这个困难，我们弟兄姐妹身体有软弱的地方，就我们现在在座的弟兄姐妹也有不少有病痛，但我们知道神是我们的主，神是掌管万有的，神会医治我们，所以呢我们就在祷告中等候神，祈求神的怜悯，我们等候神的怜悯。在诗篇123篇2节到3节说看哪、仆人的眼睛怎样望主人的手，使女的眼睛怎样望祖母的手，我们的眼睛也照样望耶和华我们的神，直到他怜悯我们。耶和华，求你怜悯我们，怜悯我们。我们在世上也会碰到就是这个危险，碰到这个仇敌会攻击我们，就在工作中的话，就是有些时候并不是说这个全是这个就技术上的难题，有些时候也会因为就是人事方面的一些这个一些问题，所以大多时候呢其实是因为是人事方面的问题，然后导致一些就是说更困苦的地方。所以在这时候呢，我们是更要就是说依靠神，等候神，等候神来保护我们。在这个一样是在这个诗篇33篇16到22节说，说君王不能因兵多得胜，勇士不能因力大得救，靠马得救是枉然的，马也不能因力大救人。耶和华的眼目看顾敬畏他的人和仰望他慈爱的人，要救他们的命脱离死亡，并使他们在饥荒中存活。我们的心向来等候耶和华，他是帮助我们，他是我们的帮助，我们的盾牌，我们的心必靠他欢喜，因为我们向来依靠他的圣名。耶和华，求你照着我们所仰望你的向我们施行慈爱。在箴言20章22节这么说，说你不要说我要以恶报恶，要等候耶和华，他必拯救你，在神保佑中安稳自在。就是我们被仇敌攻击时候，往往的话我们想到会是这个要还击什么的，但是神的话语教导我们，我们要等候神，等候神的保护，等候神的拯救。在诗篇前面我们看到这个诗篇27篇说，说我若不幸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早已伤胆了。在这个耶利米哀歌里面3章22、25节说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信实极其广大。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份，因此我要仰望他，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这地方都提到就是说这个说得见耶和华的恩惠，然后耶和华必施恩给他，就是我们等候耶和华的人是有福分的。就是说我们有哪些福分，就是等候耶和华有哪些福分呢？第一点的话，可能其实这地方的话弟兄姐妹应该都很明白，只是我再给大家这个重述一下。 第一个我想就是我们等候耶和华会有这个平安喜乐。你看弟兄姐妹都很熟悉这个这首歌，就是常常喜乐这首歌，有这样的这段歌词，就是说说常常祷告，耐心等候，主做事有定时，流泪撒种比欢呼收割，相信就有喜乐。当我们相信主掌权，主做事有他的时间，我们就会在祷告中耐心等候神。我们在等候神的过程中呢，就有平安喜乐。我们西区小组呢，刚刚就是查完那个腓立比书，这腓立比书有这段经文是应该大家也都很熟悉，是腓立比书四章四到七节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尽了。第六节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料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当然这方面的前面我也跟大家分享过，就是我们真的是耐心祷告等候神的时候，我们相信神的大能，相信神的这个在我们身上会有恩典的时候，我们就会有喜乐。第二点是想分享的是这个是在以赛亚书四十章二十八到三十一节说，你且不知道吗？你且不听见吗？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适度，疲乏的他是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就是我们等候神的话，就不会就在一切的事上都靠自己这个肉体的能力，我们在神面前也会有安静，我们在神里面也会就是有休息，然后之后的话我们可以重新得力。第三点想分享的就是这个等候耶和华不是蒙羞，这是在这个诗篇二十五篇第一到第五节说耶和华呀，我的心仰望你，我的神啊，我素来依靠你，求你不要叫我羞愧，不要叫我的仇敌向我夸胜，凡等候你的必不羞愧，唯有那无故行奸诈的必要羞愧。耶和华呀，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将你的路教训我，求你以你真理引导我，教训我，因为你是救我的神，我终日等候你。再下一点就是这个我们等候神的话，在地上也会有神的祝福，就并不是这个邻里的，就是其他方面也会有神的祝福。这一样的话是在这个我们大家都熟悉这个诗篇这个第一篇，然后七十三篇都很熟悉，然后我现在给大家想分享的是诗篇这个三十七篇，就是我们在地上会看到一些就是这地上是有恶人是吧，我们会看到一些恶人会发达，我们心里会生嫉妒，我们心里会不平，我们看神怎么教导我们啊。说诗篇 37篇第一节，第一到第十节，我给大家念上，是吧？说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也不要向那行不义的生出嫉妒，因为他们如草快被割下，犹如青菜快要枯干。你当依靠耶和华而行善，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又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依靠他，他就必成全。他要使你的公义如光发出，使你的公平明如正午。你当默然依靠耶和华，耐心等候他，不要因那道路通达的和那恶魔成就的心怀不平。当止住怒气，离弃愤怒，不要心怀不平以致作恶，因为作恶的必被剪除，唯有等候耶和华的必承受地土。还有片时，恶人要归于无有，你就是细查他的住处，也要归于无有。好，接下来是在34到40节这么说：你当等候耶和华，谨守他的道，他就抬举你，使你承受地土。恶人被剪除的时候，你必看见。我见过恶人大有势力，好像一棵青翠树在本土发生生发，有人从那里经过，不料他没有了。我也寻找他，却寻不着。你要细察那完全人，观看那正直人，因为和平人有好结局。至于犯法的人，必一同灭绝，恶人必被剪除。但义人得救是由于耶和华，他到患难时做他们的营寨，耶和华帮助他们，解救他们，他解救他们脱离恶人，把他们救出来，因为他们投靠他。好，上面分享就是这个，我们在地上等候耶和华，我们会有很多的福分。那我们怎样等候耶和华？就是我们学理工科的都是会这样来，这样分享主日信息都会这样来，是什么？为什么？然后怎么样？是按照这种思路来分享。第一点呢，就是要这个过圣洁生活。那前段时间就是说这个，我们主日信息已经讲过，我们要过圣洁的生活，我们收起归于主名下的人，要在地上过圣洁的生活。我们等候神，首先就是要过圣洁的生活。我给大家念头经文是在这个提多书2章12到13节。12节是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等候所盼望的福，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在何西雅书12章6节说，所以你当归向你的神，谨守仁爱和平，常常等候你的神。说基督，我们等候神呢，等候基督再来，我们在世上过日子，我们真的是要必须要圣洁，然后要充足有爱心，有信心，有盼望，我们也要努力的建立这些品质。如果说我们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像那个你们姐妹也分享过这个一个就是重生， 我们就会从心里面那个遵照主的教导，是立志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当然不是说我们都一下就圣洁了，至少我们立志是过一个圣洁生活，然后不会是在这个在最终这个打滚。前面我讲到就是前面我讲到就是说我们等候主的福分之一呢是不自蒙羞。但如果说我们只是在口头上说是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在等候主，但却没有这个过圣洁的生活，我们会怎么样呢？我们会自己蒙羞，我们也会呢让神的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蒙羞。然后我们等候神，我们心境是什么样的呢？我们看几处经，我给大家念几处经文，因为大家可能就来不及翻，我就给大家念。然后我们看从这几处经文中，我们看看，就是我们在等候神的时候，我们是存了什么样的心境。在诗篇130篇5-6节说，130篇5-6节，我等候耶和华，我的心等候，我也仰望他的话，我的心等候主，胜于守夜的等候天明，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但现在可能我们概念不是很清楚，就是过去守夜等候天明是什么样心情。我们再看下面一个，如果是不太清楚的话，是在诗篇62篇1-5节说，第一节，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我的救恩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很动摇。然后第五节说，我的心呐，你当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因为我的盼望从他而来。再看一处经文，是在这个以赛亚书30章15-18节，15节，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们静止不肯，你们却说，不然我们要骑马奔走，所以你们必然奔走。又说，我们要骑飞快的牲口，所以追赶你们的也必飞快。一人喝斥喝，必令千人逃跑，五人斥喝，你们都必逃跑，以致剩下的好像山顶的旗杆刚上的大旗。然后18节说，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必然兴起好怜悯你们，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神，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所以说从以上几处的经节就看到，就是这个我们在等候神的时候，我们心里不急躁，我们心里不怀疑，我们要专心安静的等候神。所以现在讲的话，我前面讲说怎么等候神，说是过圣洁的生活，然后说是心里不急躁不怀疑，这个专心安静等候神，这好像很容易哈，这个并不难哈。但事实上我们会碰到困难，我们有时候等候很多神的时候是很困难，因为我们在世上我们的生活并不是一帆风顺。我们前面提到过，就是这个我们会遇到就是实际上的困难，我们会有病痛，我们会有这个难题解决不了，我们仇敌也会来攻击我们。所以在这时候呢，我们还是要等候神，我们要忍耐
这个试炼忍受的痛苦，在等候神。 OK， 大家再读几处经文，这是在这个诗篇69篇3到6节是这么说。说我因呼求困乏，喉咙发干，我因等候神眼睛失明。所以我们等候神的话，说并不是说一切就都好了。你看他地方说是什么，我因等候神眼睛失明。你看，所以我们忍受这个要试炼。第四节说，无故恨我的比我头发还多，无理与我为仇，要把我剪除，甚为强盛。我没有抢夺的，要我偿还。神啊，我的愚昧你原知道，我的罪情不能隐瞒。万军之主耶和华，求你叫那等候你的不要因我蒙羞。以色列神啊，求你叫那寻求你的不要因我受辱。当然保罗在这个书信当中讲到很多很多地方，很多地方要讲到是要等候神。我们看这处经文，应该大家也都很熟悉，是在这个罗马书罗马书8章18到25节是这样说。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贪惜劳苦，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级果实的，也是自己心里贪惜，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保罗在别处的经文也更深入的对比，就是现在的苦楚和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他怎么说呢？就是现在的苦楚是什么？说是大家都说自战自清的，我们现在的苦楚是自战自清的。我们将来的荣耀呢是什么？是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我们真的看到这两个对比的时候，我们就会能够这个忍耐的试探试炼，在等候神。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神的恩典，感谢神赐下你宝贵的话语来教导我们，感谢神救赎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主啊，你也教导我们在这世上要等候神，我们等候主耶稣的再来。我们在等候的时候，我们要过圣洁的生活，我们要存着欢喜快乐的心，心里平静安稳，在神面前等候，等候那神为我们预备的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我们当轻看我们世上的苦楚。主啊，真的是求神就是帮助我们众弟兄姐妹耐心等候，等候神的恩典，等候神的救赎，等候神怜悯我们， 等候神搭救我们，更重要是等候神主再来。以上的感恩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